一天晚上，豆哥豆嫂也登了门。他们先是往学校的院子里送那些石雕，用三轮车来回运了好几趟，完了才过来看酒奶，端了些豆腐千张，扯了会儿云话。送他们出门的时候，豆嫂扭捏了一下，方才问道：哎，听说捐东西要挂名？我说：放心，一定挂，挂你们俩谁的都中，都挂也中。豆哥突然严肃地说：俺们不挂。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，看神情也不是开玩笑。我便问缘由。豆嫂看了豆哥一眼，说道：这当初捡来的东西，咱不是正主，挂了也心不安，就甭挂了。我便答应。回屋之后，便对九奶讲了这事儿，感慨他们忠厚。九奶笑了笑，却不应话。跟他住了这些天，我便已经知道他有个习性，对什么话，但凡他不回应的时候，就是心里有瘾。我就问他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方才说道：那些个东西能往哪儿捡去？当初啊，都是硬拿嘞。又用拐杖点了点脚下说：东西的正主就是袁家。看我想要再问，便指了指外头，悄声说：不说啦。我磨蹭着说：我不跟他说。他笑了笑，到底还是没再说。自打学校放了暑假，村里就成了日日热闹。热闹的核便是孩子。孩子们又分成了两帮，一帮是游客们的孩子，孩子的价决定着父母的价，好像全世界的父母都是这样，无论再忙，都能趁着孩子放暑假，抽出空带他们出来玩。一帮则是本村的孩子。看来有了点知名度的村子，让在外的父母们有了把孩子们送回来度假的兴致。在城里和镇上上学的孩子们回来了不少。但凡孟胡子在村，便会被孩子们的父母们逮住，说修房子敲瓷砖的事儿。有好几家说想要把瓷砖全都给敲掉，大刀阔斧的敲，敲得一干二净。孟胡子以一贯的口气悠悠地说：你家的砖儿，你当家，你想敲就敲，不想敲就不敲，敲有敲的好，符合现在的大形势，不敲也有不敲的妙。花瓷砖儿也是咱村历史的一部分嘛。人便怨道：你看你到底是叫敲不叫敲，咋说这墙头草的话呀，说了等于没说。孟胡子笑了，说道：说了就是说了，肯定不等于没说，就是叫你琢磨嘞。这些日子跟孟胡子见面都是一阵阵的，要么好几天都见不着，要么就是天天都能见。天天见的这几日， 便是他带着陌生面孔在村里转悠，问他忙啥，他说还能忙啥，忙项目呗。待客来少不了吃饭，他惯常去的就是彭城家和我这里。我大致估算着，这两家他分得匀匀的，都是客请他，菜点的也便豪爽。有一回喝得格外尽兴，便面有得色地叫住老袁和我，悄悄地说，估摸着马上就要续上新项目，他的乡建事业会来个大发展。我说，宝水这项目还进行着呢，你还能一手托两家？他说，这合同上又没写专人专使专用，咋就不能一手托两家？又不是结婚，只能一夫一妻。又说道，相见这事儿成效特别慢，只要有点门路的，谁不是几个项目齐头并进呢？岂止一手托两家呢？这儿呆呆，那儿呆呆，几家的钱一起挣，哪个都不耽误。像孟胡子之前情有独钟的专攻着宝水，那其实也是没办法，连最小的团队都养活不起，混得半饥不饱的，只是不好意思诉苦罢了。老袁打趣儿地说，这以后就好了，孟老师的春天来了。得，承您吉言，还真是来了。虽然迟些，总算是终结了冬眠。有句歌咋唱的来着？没有一朵花会错过春天。孟胡子笑得每根胡子都在抖。新项目的事儿很快就落了定。在鹤城，也是这一脉南太行的山村，在禹城的东北乡，离宝水有七八十里远。团队也组建了起来，招了两个男孩子，一个研二，一个研三，学的都是农村发展专业。孟胡子带着他们，一副兵强马壮样，背着他们还嘚瑟道，嘿，研究生都跟着咱了，咱也约等于是硕导。大英呛他，嘿，全凭嘴说着导，就都笑了。问他打算在鹤城待多久，他说，看情况，这边要是没啥要紧事儿，短则十天半个月，长则月把的。眼下已经收拾妥当，打算明天就走。老袁说，这一走也算是久别，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咱们做东，给他简单摆桌送行宴，等他回来了再给他接个风，也算是让人家面热心不寒。这事儿自然是不能隔过大英去，便去村委会和他商量。他说，嘿，这送行接风的都成了他的事儿。我说，叫他顶个名，咱们热闹呗，不能让他说咱短了他的礼。大英说，叫他请客，要不是有咱宝水给他政绩，他能挣着新项目的钱。我说，不急在这一回，逮着机会再支他的大户，饶不了他。就定了晚上聚聚。正说着话，忽然听得砰的一声巨响，然后就是扑啦啦哗啦啦的声音。 便出门去看，只见一个色彩斑斓的花尾巴活物在地上挣扎。赵仙儿正从槐树边路过，哎呀呀地奔过来，捡起活物，说是真该有口福，多少年没见过这了，送上门的一道好菜呀。原来是只山鸡。半下午，阳光照到玻璃上，反射强烈，干扰了它的航线，就这么送了命。大英说，这口福也不是你的口福，是孟胡子的口福，今晚送行正好加个菜。赵仙儿笑着说，嘿嘿嘿，见者有份儿，见者有份儿，也得算我一个。大英说道，来尽管来，把你赵顺的茅台也拿两瓶来。便让我把鸡拎回去，让小金师傅拾掇出来。小金一见就笑了，说这个呀是保护动物，难得名正言顺地吃它一回。我让他拔毛小心些，他说放心吧，这毛都是艺术品，肉不主贵，毛主贵，我懂。其实它肉也不好吃，还是炖汤好。黄昏时分，几个人先后来了。赵仙儿拎着酒，虽不是茅台，酒瓶子上却有茅台字样，是产自茅台镇。孟胡子说，都是一个镇上的酒，和尚不亲，帽亲也算。几个人先喝茶，扯起这山鸡撞玻璃。孟胡子说，所以啊，修房盖屋的道道太多，比如咱这山林浓密，装个玻璃窗就得小心合计。我说，那你还给秀梅家的二楼设计嫩大的落地玻璃窗？孟胡子说道，他家是北向嘛，北向就没事儿。村委会不是南向吗？南向反射光强，但凡有朝南向的玻璃窗，那鸟被撞死的频率就高。咱村委会这玻璃窗还是老式的，小，所以这事儿不多见。要是装成大的，那可就难说。严二男生说，嘿，那不就能经常吃野鸡了。严三男生说，你瞎说什么大实话。就都笑了。赵仙说，你们小孩子家不懂，偶尔一回没啥，整天有活物碰死在屋前，那可是晦气得很。让九奶入席，他却不肯，只愿意在一旁坐着看，那就由他。凉菜上桌，都斟上了酒，我照例喝水，孟胡子却不依，硬分了一杯酒给我。我看着满满这一杯子酒，就愁着说，哎呀，我喝酒不行。孟胡子说，喝酒不能开车，就得步行。就都笑了。那就来一杯吧。吃着喝着，就说起了村里的房子。孟胡子对严二严三指点道，我说你们都好好听着，这都是学习，书本上的学习是学习，这实践中的学习更是学习。把七成家的房子说得尤其细，说七成看着敦厚，心事却愁，尤其是这说话会突然跟你来这么一下，没头没脑的，还死难听。指着大英和赵仙儿说，哎，你们都知道， 就是为了房子的事儿，我跟七成还打过一架。他家房子如今看着挺顺的吧，那是整出来的顺，就像现在的女人化裸妆，化了跟没化一样，说是素颜妆。咱这整顺的房，那就叫自然顺。不过当时可是费了大劲，房子本来不都是四方周正的吗？他家不知是咋回事，可能是想把旁边那个斜角地也给占了，整个院子就不周正，前宽后窄，咋办？总不能弄出个歪房，也不能留个夹角，这宽宽窄窄的不像话。赵仙儿，你懂哈、啊？这在风水上也是大忌讳，棺材屋嘛。他们呢还想在临街房开餐馆，得留个整铺面。我就跟他说了，得，咱先取证，把左边的斜角做成个喇叭口的小胡同，容人出入，临街房恰好能四四方方周周正正的当餐馆。哎，这么设计出来，生活生意两不耽误，挺完美的不是？嘿，可我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言语。猛然间问，你啥意思？说谁家不周正啊？谁家棺材屋？我就知道他误会了，赶快就解释，他就撅骂上来，烧得我火大。谁还没个脾气？我就跟他打了一架。打就打呗，不打不成交，也没有狠打，不过脸上挂了点彩，鼻子出了点血。这后来呢，还是大英压着，叫他给我赔了不是。你看，现在的房子就是按照我的思路给整的，生意好的不得了。大英笑着说，嘿嘿，当时啊，我都没顾上问你，你是不是跟香梅多说话了？孟胡子提高声音说，哎呦，哪儿敢，一进村就听说了他好犯忌讳，我都没正眼看过香梅，香梅在旁边都没吭一声，他还那样犯浑，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？就又感叹起香梅的不易。严二说，这七成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呀、啊、孟胡子说道，哼，我觉得有点儿，用现在这个时髦的话来说，就是内心戏特别的丰富，某件事你根本想不到的，他都能思量上千百个回合，到了某个点儿上就跟你疯了。我问赵仙儿，哎，你懂风水，咋不去帮着说话呀？赵仙儿说，嘿，这外村还好去说，本村倒不好去说的。但凡有人叫咱去看房，基本就两种情况。一是啊，房子已经大体妥当了，找咱呢就是求个心安，那咱一定会说好听话，最多呀是指点小处改改，还没个这分寸。已经成局的事儿就不能多嘴多舌，那就好比是人家说媳妇的时候找咱打问，咱还能插个话？如今人家孩子都哇哇叫了，那媳妇再不妥当，咱也不能去拆毁人家这桩姻缘。这房也是这，要是房子还没盖起，那就不妨多说几句，咋说，说多少也都要分人的，有人信咱是诚心问的，咱就多说， 那有的是随意问的，咱也就敷衍过去。有人脾气恶，啊，心眼小，咱就只管夸。他的运势，他的命，那都由他，爱咱啥嘞？待他说起房子的风水，便又是一套话，把人听得云天雾地。